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如果大家还记得呢，我们就讲到教会里边有一些领袖叫长老，他们和牧师和监督都是同样的意义，因为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他们都是同等统一的。今天我们就看到教会里边另外一种的领袖，就是执事。我们要看执事的资格和执事在教会里边的角色。执事这个名词在希腊文中是一个很普遍在当代很普遍使用的一个字。在新约的圣经里边它以动词或者是名词的方式出现至少100次所以呢是一个很普遍的字。它基本的意思就是仆人的意思，就是服侍人的一个人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基督变水为酒的故事里边，那一般工人圣经就是用这一个字。然后在路加福音第10章马大缓缓的读得了要服侍耶稣，服侍这两个字也是同样的希腊文字。然后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第10章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对门徒说，人子来不是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个服侍人这几个字呢也是用仆人或者是执事这个希腊文来形容耶稣基督自己。在仆人这个意思之下呢，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他就慢慢的就发展出一个叫执事的一个岗位，做服务的工作。如果我们看《比利比书》这是保罗写的一个书信里边比较早完成的一个书信就在开头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就问候腓立比教会里边诸圣徒，还有他们的监督，还有他们诸位执事。所以我们看到很早期的时候，在主前40多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已经教会里边有执事这个单位。我们看到执事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职衔，就是职位的一个衔头，就是一般有特别角色的一般信徒，他们在教会兼担的一个岗位。从新约圣经，从教会历史里边给我们看到，执事是帮助长老的，就是帮助长老去牧养教会。他们主要的责任就是管理教会的财务，照顾孤儿寡妇，然后分发那些慈善救济的一些物品，然后后来我们看到也加上了探访的工作。有人相信在《使徒行传》第6章，在那个时候选出了7个人来服侍一些管理的一些大使。有虽然那里也有讲到他们是执事，但是很多人相信那一般就是执事的前身。我们看到在圣经里边执事好像没有长老他的角色，带领教会的角色非常明显，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对执事的要求也是很高的。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这一句话不是说执事的要求和长老的一样的高，但是呢也是指出执事圣经对执事的期望也是相当的高的。提摩太前书3章8节就指出了做执事的个人品格3个要求我们先看一看。第一个对执事个人品格的要求是不一口两舌，这句话有双重的意思。首先就是指出在教会要做执事的必须表里一致，就是表面的里面的都是一致的，不能够讲一套做一套。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讲到知识要小心自己的舌头，小心讲话，不涉入人家的一些秘密，不讲人家的是非。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执事是负责教会里边慈惠的工作、慈善的工作，所以呢，他们是知道教会里边谁是有钱的，谁是穷的，谁是需要帮助的。如果他们掌握了这些资料，就传出去啊，或者用这个来提高自己的身份。啊，我们做管理的时候，我念管理学的时候，啊，有一句话说，资讯就是王 ，information is king， 啊，就是说谁能够掌握了那个资讯，啊，他就是那个组织里面的王了。啊，所以呢，资讯带来权力，执事呢就掌握了教会一些人、一些事的资讯，啊，所以呢。他们也有一定的权利在这方面，如果他们用这个提高自己的身份就不对了，教会和信徒都受到很大的亏损。所以圣经有一个要求，就是执事不一口两舌。第二个个人品德的要求对执事的，就是他有节制力。第八节说执事不好喝酒，这个要求和长老很相似，啊，因为三章第三节讲到对长老的要求，也是说长老不应该饮酒滋事。饮酒是古代很普遍的一个习惯，酒是一个成本不高的一个刺激礼品，是穷人的娱乐，是普通人的一个娱乐的一个工具，但是却是常常被滥用的一个饮品。所以呢，圣经无论在殿里，无论在其他的地方，常常提醒做信徒的在这方面需要有节制。今天在教会里边醉酒的情况可能不太严重，但是同样的，我们需要应用同样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不能够被一些事，无论是酒，无论是钱，无论是其他的东西，去控制了我们。执事不应该有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以致呢影响他的侍奉。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六节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然后第三章第八节我们有看到圣经对执事第三个的个人品德的一个要求，是不贪不义之财。刚才我们讲过了，执事往往被委派是管理教会的财政，所以呢，他对钱的态度就很重要了。如果一个人无论是执事，无论是一个弟兄姊妹，他看钱太重要，甚至比自己的名誉更重要，被自己的原则更重要的时候，就很危险了，他就有犯罪的一个危机。就算他没有滥用自己的钱，没有去破坏自己的原则，也可能因为太看重钱了，所以呢，他带领教会的时候就往前看，往前看的方法来带领教会，就很容易走进一个俗世的一个道路。所以，圣经在这里要求做教会执事的，包括其他的领袖，无论是长老，无论是牧师，需要从圣经里边首先树立起一种正确对钱的一个态度。然后我们看到圣经对执事的个人品德的要求之后，在三章第九第十节，圣经就列出了对执事信仰经历上面的一个要求。第九节，执事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 且咱们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才可以教他们做执事。很多的解经家啊，他们相信在初期的教会里边，做执事是做长老的一个要求。你要做长老吗？你首先要好好做一个好的执事。同样的，在做执事之前，圣经也要求有另外侍奉的一些经验。在这里讲到，首先是固守真道，就是说他应该有一个记录，就是忠心的持守信仰的一个记录，不是粗信的，也不是光信主就做执事的。然后圣经说要先受试验啊，也不是不一定说是他要先受逼迫啊，要先受苦难啊，不一定是这样。最基本的先受试验的意思，就是他需要在不同的岗位上面被试验过，他是忠心，他是可靠的，然后才给他执事的一个责任，一个岗位。圣经一贯的要求的一个原则，就是侍奉的人要从小做起，所谓在小事上忠心，然后在大事上边才能够学会忠心。一方面呢，这个要求是保证啊，一个侍奉的人他需要有一个良好的记录。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相信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求一个侍奉的人在不同的岗位学到不同侍奉的技巧，在不同的岗位里边学会了不同的技巧，然后当你登上一个更高的一个侍奉的岗位之后，你就有能力去做神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交代的工作，刚才拿奉献施事的工作，或者你在团契里边当小组组长的工作，不要小看这些角色，因为这些好像不起眼的一些角色，是帮助我们累积我们的侍奉的经验，然后当一个更大的责任来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足的恩典，有足的能力去承担这个更大的一个工作。所以圣经对执事有个人品德的要求，有他侍奉经历的要求，然后我们看到圣经第三方面，就对执事的家庭生活方面也有要求。十二节，执事只应该做一个古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这个提醒一方面是提醒我们做执事的要好好照顾家庭的记录，就好像做长老一样，你不能够照顾自己的家，怎么能够照顾更大的神的家呢？所以有这个要求。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提醒我们做执事的，做教会领袖的，不要忽略家庭的需要。总而言之，我们看到圣经对哪个做执事的要求资格不会比长老低很多，唯一不同的，我们就看到长老有一个要求，要善于教导，执事没有这个要求，也不代表执事呢就不需要参与教会的一个教导的工作。执事意味着在教会里面分工合作，长老是牧师，长老监督是负责教导的，主要是教导的，然后执事主要是服务的。透过这个团队的分工，教会就能够慢慢的增长。然后我们看，再回来看第十一节，这个十一节呢曾经引起很大的讨论，原因就是在这里翻成女执事的那个希腊文，原来的文字可以应该是女人，原来的主要的意思就是女人的意思，在中文圣经翻成女执事也是如此的。但是如果我们叫原文呢，就是女人也应该如此，这个意思我们中文圣经用小字也印出来了。 因为女人也可以当成妻子，所以呢，有些北京家的商信啊，见你所指的不是女执事，是对执事的妻子的一个要求。但是我个人呢，就比较倾向觉得这里讲的是女的执事，因为在长老的资格里边没有提到长老的太太她有什么的要求，为什么姐姐突然之间就讲到执事的太太有特别的要求呢？所以我相信啊，在这里释徒保罗是讲到对女的执事的一个要求。无论如何，我们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在初期的教会里面是有女的执事的。在罗马书十六章保罗就提到一个女执事叫菲比的一个女的执事，然后早期教会的历史的记录也提到了女的执事，他们主要是教父妇女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在古代的社会里面当女人要洗礼的时候他们要换衣服的时候不能够找一个男的执事去服侍他们于是呢就有女的执事的一个出现。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如果我们相信这是讲到女执事，就没有列出特别的要求，只是同样的和男执事的一样的要求，就是不说谗言。对男执事的要求是不一口两舌，然后对女执事的要求是不说说谗言，意思就是说不讲人家的闲话，特别是不能够确定的一些闲话。有人做过统计，做一个传道人，他的工作里面有超过60%的时间是用在信息传递的工作，无论是讲道，无论是开会的一个信息的传递用口的。同样在教会的侍奉里边无论是长老，无论是执事，沟通和人沟通往往占了工作上的很大的部分，所以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我们都要小心我们的言语。教会很多误会，很多纷争都是言语发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正是在这方面要小心。弟兄姊妹，在上面讲了一大堆关于执事的资格，好像为大家增加了一点知识而已啊，我知道一点了，执事是这样，没有什么应用的地方。但是其实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的问题，就是圣经对要求的对执事的要求怎么大，付出怎么大，回报怎么小，为什么还要做执事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应用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使徒已经给了他们想到人会问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就在十三节他就预先的提供了一个答案。保罗说，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而且在真道上得到大有胆量。弟兄姊妹，一个愿意接受更高标准，好像做执事接受更高标准，他的信仰就可以踏上更美的地步，在神的眼中也是得到喜悦。反过来说，一个信徒他不愿意接受更高的标准，他说哦，执事这么多的要求我不当执事我就平安了，我就安全了。如果一个信徒他不愿意接受更高的标准，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的启发就是他信仰的经历他得不到更美的地步。我们需要接受一个更高的标准，然后我们的信仰圣经说就进到一个更美的一个经历。然后在这里 也是讲到大有胆量，在信仰上边大有胆量。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敢接受信仰给我们更高的标准，我们就没有胆量做出一个宣道，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我们岂敢做怎样的宣道呢？所以圣经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也是一个鼓励，我们愿意接受一个更高的标准，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信仰经历过一个更美的地步，而且在我们信仰的宣言里边，我们是大有胆量。然后保罗也提出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应该做执事的，这是做什么岗位的，这是因为这是服侍神
零六秒
永生神的家。
我问他们讲
我们美国很快就有选总统了，十一月我们都要投票选上一任的总统了。我们在大学上那些参选的人呢，他们往往是要付上很多的代价，因为他们一旦参选，他们就成为攻击的对象。你不参选的时候还是平平安安的，但是你参选了，你从前做过的事，你现在做过的事，都给人家放在显微镜上边去观察。但是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参选呢，可能他们真的想服务这个国家，可能他们想得到权力的欲望，可能他们有蹂躏青史的一个心念。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有人出来竞选，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加需要付上这个代价去建立神的家。因为我们出来服侍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而已，是神的国度，是永生上帝的家。保罗用永生神的家来形容这个家，永生神的教会来形容这个家。教会这个名词呢，在原来的文字中，就是说有一个很有权柄的人，他召开一个聚会，那个聚会呢，这是教会这个字这一个意思。举一个例说，一个城市的市长，他就交聚他的市民，到广场是广场里边开会，也就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字，就是教会的一个字。当然用在教会里边，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有权柄的人，把我们从世界里边呼召出来，我们聚在一起，也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就好像不是每一个居民都回应神讲的呼召出来开会，所以不是每一个听到福音的人都回应上帝的呼召出来成立加入教会，但是那些回认的回应的就成为神的子民、神的会众、神的家。圣经就是怎样的鼓励我们，我们做执事的，在教会服侍的，我们这是服侍神的会众，这应该是一个愉快的一件事。我是在1983年听到神的呼召去念神学，走上从事念侍奉的路，这好像从前很多前辈的经历一样，这个呼召不是突然间就来到的，是通过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慢慢的一步一步得到肯定的。其中一个我还记得，帮助我做这个决定的其中一个元素，就是我参加了当年粤语团的那个粤书亚团期的一个天才表演，学着一个他们说是一个搞笑的一个活动吧，就是一个轻松一下，就是他们好像现在的学习，大学的学习已经完结了，所以呢弟兄姊妹就轻松一下举办一个天才表演。但是对我来讲呢，当我处身在这个天才表演的时候，我就看到原来这一帮弟兄姊妹神的子民， 他们有多多的天才才干品的恩典，这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能够服侍这一班这位有才干的弟兄姊妹是何等的一个荣耀，是何等快乐的一件事，是塑造出了我从前的一个想法，就是走上全世界侍奉的路是很苦的，是很孤单的，是刺苦的，是黑好像灰色的这样，给我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感觉，结果感谢神的恩典，我就一步一步走上侍奉神的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我们中间，你们侍奉主的时候有疲倦有灰心的时候，我建议你去观察一下神的子民是多么的精彩，他在他的子民身上是多么的恩典，你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然后你看到你可以服侍他们是多么可爱的一件事，希望再一次激发我们侍奉主的心。然后圣经形容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意思就是说它是见证真理和支持真理的一个群体。我们知道在这个协会上面，很多人对教会是又爱又恨，爱的就是当他看到教会举办慈善的工作，照顾孤儿寡妇服务社区，他们就很认同很欣赏，但是当他们看到教会本住圣经的教导，讲出真理，指出人的罪的时候，对一些邪回认同的事反对的时候，他们就大为反感。你知道有一些教会他就决定只做人称赞的一些事，不做那些冒犯人人家不爱听不爱看到的事，这就不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了。这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做谁会欣赏认同的事，但是我们也要反住圣经大道，我们要把真理讲出来。但是什么是真理呢？什么是使徒保罗在这里心中最重要的真理呢？他就带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十六节里边为我们讲出来了。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里边很多三章十六节都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很重要的，腓立比书三章十六节我就觉得是很重要的。但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毫无疑问是早期教会里边一首诗歌来的，中文尽量把它翻成一首诗歌，但是如果你看希腊文的一个版本呢，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诗歌。有人认为是保罗把他听到的写出来，但是我觉得更有可能是保罗就是写的诗歌的一个作者是他写出来的。其中有六个形容真理，除了第三个是两个希腊文之外，其他的五个都是用三个希腊文把它形容出来的，六个关于真理的描写，而且都有亚语的。如果你去比如希腊文里的话，都有亚语的。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尽量以对口的方法，我们的传达表达出来，而且呢，尽量用五个字来形容。除了第六句没有办法被结在荣耀里，他就用了六个字。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真理之歌，这一首歌很明显主角就是耶稣基督。关于他的真理是什么呢？在这里说，首先他在肉身显现，意思的是说上帝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丰丰富富，有真有恩典有真理。 然后第二个形容的是被圣灵称义，或者可以翻成被圣灵见证，意思的是说圣灵在人的心中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然后第三个形容就是被天使看见，意思就是说天使也看到神这一个工作，就是说明这个救恩这个福音是宇宙性的，不但是在地球上边，是灵界的天使也是看见，是宇宙性的一个上帝的一个工作。然后被传于万邦，就是说这个福音不单是属于犹太人的，也是属于万邦人的。被世人信服是指到福音果效在世界上边显露出来了，世界的人都接受了，然后最后被结在荣耀里，是指到耶稣基督完成了地上的工作之后，再一次回到荣耀的，回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现在为我们祷告。接着是我们要需要知道的真理。当主耶稣基督被拉到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比拉多就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他说：“你是王吗？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却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听到耶稣这一番话，他就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真理是什么呢？”很可惜，他没有等待答案，他就屈服在犹太人的压力底下，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现在今天还是很多人问真理是什么呢，但是他们好像比大多一样，没有等待那个答案。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真理就是神主动的介入人类的历史里边，完成福音的工作，以致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是空虚混沌无可内核，我们是能够在主里面重生，重新的得到有目的有意义的生活。但是我们要知道，真理不是单单一些资料，就是说哎，我知道真理了，因为怎样写这就是真理了啊，接受四个就是真理了，不是单单一些资料增加我们的一些知识，真理是需要我们做出回应的算法。弟兄姊妹，我再讲一次，真理不单是一堆文字一堆信号，真理是我们需要做出回应的算法。真理来到了，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呢？但愿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边看到，我们需要以服事来回应永生神的家的一个呼唤。在结论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看一个图片，把这个图片放出来好吗？这个是一群的季候鸟，他们正在长途飞行的一个图片。这些季候鸟啊，他们每年都要做长达数千米的向南向北的一个飞行。他们飞行的时候，他们都是用一个 V 字形的队形来飞行的。然后有一个队长在前边飞，然后其他的队员就利用队长在前边造成的气流在他后边飞，然后就能够比较省力的在后边飞翔。动物学家告诉我们，如果这样的飞行的方法要成功的话，需要有三个条件，我们就从其中我们学到一些功课。第一个条件，就需要有一个不怕吃亏的带头鸟出来， 他愿意顶住迎头的风，然后出来飞在最前边。如果没有这个大头鸟，一般其他的队员只能够散漫的、没有秩序的飞行。这是第一个需要的。第二个需要，这是需要有其他的队员来轮替那个带头的工作，因为飞在前面的鸟是最吃力的，所以呢，不可能有同一个鸟来几个钟头都是这样的负担。就算有一部强壮的鸟在飞在前面，都会因为它慢慢疲倦了然后慢下来了，就影响了整体的运动的一个速度，所以需要有轮替的一个鸟，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因素。第三个因素呢，就是原来那一般队员呢，他们也有他们的角色的，他们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们要经常配合那个带头鸟造成的气流，他们很敏锐的就感受到气流上升的那个动力，然后他们就要调教他们太制旁的那个速度和力量，才能够好好的运用那个造成气流来帮助他们更有效率的飞行。所以呢，第三个要素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看呢，那个他们的鸟啊，不是每一个都是一种向上，一种向上，不是的。你看到他们有一些是上来，有一些是上边的，为什么啊？因为他们就感受到前面鸟做成的气流，然后他们就调教自己的那个派试探的那个秩序就是力量，来变成了成为一个上力的一个队伍。所以这就是为但愿我们从这个很简单的气候鸟里边学到一些功课，一些启发，我们教会侍奉需要有带头的，需要不怕吃亏，是顶住头风来做这个工作的。但是教会也需要有轮替的，不然那个顶头的就很苦了，他不可能，然后他疲倦的时候什么都拖慢，然后教会也是需要有配合的队员，就是看前头的怎么飞，我们后面的怎么派我们的翅膀。但愿神打动我们，我们都从其中学到功课啊！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我们为你常常呼召我们来侍奉，我们谢谢主，我们也为我们教会有一番忠心的指示，我们谢谢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助手，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和他们一同建立神里的国度。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